短缺的遗憾。由于缺乏大乘了义教法的教化，泰国有许多学者对佛法中的一些问题难免抱有疑惑。与他们接触时，我不断发现了他们的这些疑惑。在月大密时，一位姓温的学者问，我学南传佛教多年，但对佛法还是半信半疑。因佛教中说人们本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有许多奇妙的神通。我始终觉得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能否为我解开这个疑团？能否举现代的客观比喻来说明呢？这个问题本来并没有多大的难度。北传、藏传佛教中那些对唯识、中观教义稍有了解的世间学者，可能对神通、神变的原理会讲得头头是道，毫无疑问。但当地所弘扬的上座部教法，对这类理论并没有深入透彻的讲解。他们无法了解万法唯心，或说唯习气所现，调伏自心，则能随意转物的原理。面对那位温学者的提问，我只能回答，佛教本来并不提倡神通，但在修行人调伏自心的过程中，有些超越常人的能力会自然显现，并无神意可言。这些能力是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如果能如此维持，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发这些潜在的能力。这好比温先生，你在小时候显然没有现在这样的智力，但通过他人的教育与自己的努力学习，现在开发了这些相对成熟的心智能力，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吧。至于为什么每个人本来都有那些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一点在大乘佛法中有着透彻的阐述。如果温先生有兴趣，可以去学习唯识、中观的教义。而从现实中来说，有许多人都以宿世的业报或今生的因缘，显示了一些人类自身本有的能力。这不用说那些修行人的出世神通，像西方某些人都能以意念扭曲铁叉等物。某些气功师通过修持世间禅定，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看见远处的物体。还有通过催眠术，大多数人都能回忆起遥远时代的事情等等。这些世间神通足以证明人们自身具有那些被称为神通的能力。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对此限量可见的事实，你为什么要抱有疑问呢？如果你对这些事情发生的原理不知道，可以用严谨治学的态度去详加观察。完全没必要因不知道或怀疑而否认客观事实。类似的提问与辩论，在泰国期间我曾多次遇到过。这些问题的来源，我想与现代世间教育密切相关。现代人们的思想受到了世俗文化的局限，一切都以外境物质为本位，因此而对自心，这宇宙万法的制造者越来越感到陌生，对佛法也就会越来越感到难以理解。当人类完全成为物质的奴隶时，那也就是真正的末法时代吧。泰国这样几乎是全民信奉佛法的国家中，在乡下也有许多迷信者，将佛当神来拜，鬼神当佛拜。有些人在家里供奉着一些叫着打架佛、顺利佛、增财佛等稀奇古怪的神像。 泰拳是全世界都有名的搏击术，而泰国的年轻人有不少迷于此道，经常与人进行打斗。据说他们在动手前都要先求神佛保佑。当然，这里造恶业者也特别多，在街市上有不少人在卖海虾、鱼虫之类。在这样的佛国中，这些人过着邪命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还认为是信仰佛教的人。看到这些，回想起藏人的生活是多么清净，佛国与佛国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去礼拜历代泰王所供奉的舍利塔时，那儿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其中有位导游在向一群人用汉语介绍着，舍利就是佛的骨头，这些佛塔上的黄金是第九世泰王的老婆们做的，他有100多位老婆。那群人听得津津有味，好像在听外星人的神秘知识一样。而我周围来自马来西亚与本地的华人听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很诧异，打量了一番这群人，过去一问，导游、游客都来自中国，连王妃、舍利都弄不清，还来佛国做导游，真是可怜。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年，而且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现在居然连专业导游都是如此缺乏佛教知识，到国外闹这样的笑话，更何况一般百姓呢？这也许与文化教育和生活环境有关。无论如何，我想在佛教与科学文化兴盛的当今时代，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如果没有一点佛教基本知识而去参观外面的世界，恐怕会处处显露出自己的愚昧无知。北传佛教的教化区虽然在古代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佛法鼎盛时期，但现在相比之下，比泰国这些地方更为凋零吧。照相，泰国的出家人不能与女人共坐共食，也不能亲手递送物品。机场、车站等任何公共服务机关的女性工作人员也严格遵守着这种规定，不会直接拿取僧人手中的物品。看到这些时，我想起了阿底峡尊者的传记中说过，尊者出家后从未接受过女人手中的东西。这条传统戒规从尊者那个年代至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现在泰国所有的女性大概都知道这条传统戒规，形成了共同遵守的民俗，这对僧人的持戒有着很大的助进作用。然而，在他们遵守传统习惯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些因社会环境改变而出现的新问题。比如说，有一次去朝拜一座舍利塔，在塔前我们准备留影时，随手将相机交给一位女居士，想让她给我们几个出家人照相，没想到挨了一顿教训。师父啊，我是女的，你不能这样直接递相机给我，你应该如何如何。当时我很惭愧，自己在威仪方面做的确实是不够，平时在藏区汉地那种环境中，一直没有在这方面注意修习过，以致今天在这儿出丑。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居士带来了好几个女孩，要求与我们一起照相。我心有余悸地问本地的僧人，他说这是可以的，没有什么规定。我很诧异地讲， 本地的佛教界如是重视别解脱律仪，出家与在家的学佛者也很严格地持守着戒律，那为什么允许与女众站在一起照相呢？对初学者来说，这甚至比亲手递物品更会有严重的影响。面对他们的请求，我故意回答说，居士啊，我们是出家人，你们不能直接与僧人一起照相的，你应该如何如何。这下他们全愣住了，只知戒律之外相而不知其内涵者，也许永远无法正确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建立密宗道场。泰国全民信佛，佛法也很兴旺，但对藏传佛教中所弘传的密法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虽然只是藏传佛教中一名平常的僧人，这次也发了很大心愿，应药海比丘之请求，在泰南宋卡府和爱市赤次庆寿寺建立一个弘扬密法的道场。庆寿寺的住持药海比丘是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佛弟子，曾到过十几个国家参学佛法，对三大语系的佛教都有所了知。他是太皇御封的十大高僧之一，也是当地的大乘佛法领袖。他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决心与我共同努力。此处的人们对大乘佛法有所了解，对藏传佛教也具备一些信心。其地势清幽磅礴，宜于修学密法。和爱市不远的吉打州无央溪谷是义净法师从印度取经回国时住过的地方，他的游记中有明显记载。1995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的六届十次世界僧伽会议也曾决定在和爱市成立国际佛教大学，弘扬世界三大语系佛教的教法。以这些内外的种种缘起，先经泰南宋卡府和爱市政府宗教事务厅批准，然后在9月13日正式成立泰南喇荣显密佛教中心，并向当地佛教界发布了消息。这是泰国佛教近代史上的第一座密宗道场。当时泰国各新闻机构做了详细的采访报道。设立密宗道场的真实意义在于讲学弘扬密法。在经堂内，我简略地介绍了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密宗弘深成就略记，要求发心修习密法的人先学习这两部论与一些显密两宗共同的法要。之后药海比丘与副僧王商议，在适当时候邀请法王如意宝到该中心来弘法，以增进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我想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批准，两位宗教领袖会晤，共同弘扬佛法，使佛陀教法下的不同支流汇合成一股，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的人们一定会对佛法升起更全面的了解，中泰文化交流史也将谱写新的篇章。以自己的权力做完了这些，很希望他们能够开花结果，将来密法在泰国广弘的因缘能否成熟，当然也要靠众生的善业力与内外力的缘起力。愿上师三宝加持。僧王。僧王是泰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也是泰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民众的心目中，僧王是泰国灵魂的象征。现任的僧王智护尊者是泰国乐达那歌信皇朝的第19任僧王。 1913年生于泰国北壁府平民家庭，14岁出家，曾修完本国僧人教育最高一级的佛学课程，通达巴利、泰、梵、中、英、德等多种文字。1989年被任命为僧王。僧王写有《四念处行为》《佛纲》等不少著作，被授予过哲学名誉博士和语言学名誉博士学位。现任副僧王是马洛格大师，原籍中国海南人，从小出家，今年72岁。在泰国，人们称他在佛法方面智慧第一。由于僧王现在已经有80多岁了，全国的宗教事务主要由副僧王负责。僧王与副僧王也是国王的佛法导师。现任国王在1956年短期出家修行时，智护尊者便是他的上师。在泰国期间，经常通过新闻媒体看到国王、王妃、总理等国家要员顶礼供养僧王，请教有关佛法方面的问题。看到这些情景时，我自然想起藏传佛教历史上的莲师与赤松德赞，当年的情形与此可能相同吧。9月16号，我拜见了副僧王瓦洛格大师，并做了一些交谈。他说，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是同一佛教家庭的成员，我们互相了解配合，才能以佛法引导人类社会走向美好的明天。我个人非常随喜藏传佛教大德在全世界弘扬正法的功德。我内心深感大师的慈悲与智慧，也向大师陈白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虽然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语言与教义上有一些差异，但在相互尊敬了解的基础上，如能加强交流学习，对弘扬正法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藏传与南传佛教在历史上没有多少接触，但愿从我们这一代起，双方能够深入交流，为佛教文化的发展结出硕果。结集与佛起。在北传、藏传佛教的佛教史中，都记载着三次结集三藏的历史，但是在南传佛教的巴利文三藏结集史上，有6次结集的记载。这6次结集是在佛教史中通常所说的三次结集后，加上世亲菩萨的一次与缅甸政府组织的2次结集而成。第一次结集是在佛涅槃后，大迦摄尊者召集阿难、优波离尊者等500阿罗汉，由卫生院王做施主而做的500正结集。第二次结集是在佛涅槃110年的时候，在毗舍离城波利迦国，由阿育王做施主，700阿罗汉重新结集三藏。第三次结集是在佛灭度后300年，由迦腻色迦王做施主，500阿罗汉在迦湿弥罗国审定结集了三藏。第四次结集是在佛灭度后400年左右，世亲菩萨为首的500比丘造大毗婆沙论等共30万颂解释三藏。第五次结集是在本世纪初，缅甸明顿王在曼德勒城邀请众多比丘教刊了巴利文三藏，并将三藏全文与教刊的经过刻在石碑上，至今仍保留着。第六次结集是为了纪念佛涅槃2500年， 缅甸政府邀请了南传佛教国家的2500名比丘，在1954至1956年间，根据各国所保存的三藏版本，进行了严密的校勘，结集了至今最完美的巴利文三藏。看着史料上的这一页页记载，我似乎感觉到了佛陀的大悲加持与一代代佛弟子的不惜努力。佛陀也曾说过，于末法时期，他将化身为文字而显现于世度化众生，而现代的电脑储存技术将汉文、藏文、巴利文三藏普及在世界各地，也正在逐步译成各种文字。末法众生如同列子，日益顽泥，而佛陀以慈父的心怀关切之情，实是更深啊。在泰国各佛教团体建筑前，经常可以见到金黄底色上会有十二幅法轮的旗帜，当地人说这是泰国的佛旗。我问了一些佛学博士与法师，你们国家的佛旗上法轮为什么是十二幅条，而通常所见的是八幅条？然而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没有观察过这些，也不知道其来源。我想大概是表示十二支缘起或十二部经典，但这种推测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证实。世界各国通用的佛旗与泰国的佛旗不同，世界佛旗始于1950年，当年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市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中规定了佛教的旗帜，当时代表们根据佛陀成道时曾发出六种光芒的颜色，而一致同意佛旗由蓝、黄、红、白、橙以及此五种的混合色组成。从此，这种佛教旗帜在全世界各佛教组织所在地流传开来，这无疑也是佛陀的大悲加持。宁玛巴旗帜的来源、含义等，许多学佛者也可能不太了解。宁玛巴旗帜的底色为黄色，代表出家人的僧衣。旗帜中的图案，中心为莲花、宝剑，两侧分别有双头鹦鹉与双头天鹅。莲花代表莲华生大士，宝剑代表文殊化身的赤松德赞国王。双头天鹅指菩提萨朵一师与莲花戒论师，代表出家福田。双头鹦鹉指伽瓦华扎与觉沃乐迦两位在家一师，代表在家福田。宁玛巴佛旗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敦珠法王原先拟用白色作为旗面，以希望白衣瑜伽士广弘佛法。顶果钦哲仁波切计划用蓝色，以代表宁玛教法普及天下。后来法王如意宝与贝诺法王商议，决定以出家僧衣的红黄色为底色，以表出家僧团广弘教法的缘起。从此之后，宁玛巴旗帜在全世界各地高高飘扬。红色僧衣。在泰国期间，参观过不少的佛学院，当地佛学院的教职人员全部是出家比丘，而且这些法师的和蔼慈祥与热情也给我很深的印象。但有些年轻的僧人看到我们一行身着红色僧衣时，感到十分诧异。有一次，曼谷佛教大学的校长带我们参观他们学院的各个班级，一行人突然走进那儿的外语班教室时，全教室的人都愣住了，好像突然看到老虎一样。 有些年轻人脸上浮现出明显的恐惧。当时我想，也许我属虎的原因，或者就像《圣莲经》中记载的火狮婆罗门那样，自己观修成老虎后，鹿野苑的人们果真见为老虎而吓跑了。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安慰他们，不要怕，我不是老虎，也不是外星人，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只不过是所穿的衣服稍有区别而已。经校长介绍后，那些学僧对我们的恐惧惊奇也就消失了，而且相互交谈起来。外语教授说，我们学习各种外语，其目的是希望能把佛法弘扬到世界各国，也希望了解北传与藏传佛教的教法。据说藏传佛教的大德们也正在学习多种语言，以藏传佛教中的宝贵教法利益世界各地的人们。相对藏传佛教与北传佛教，我想南传佛教地区的僧人们似乎对外界更缺乏了解，他们外语班的学僧对红色僧衣都如是陌生，更何况其余一般的僧人呢？古塔与邓丽君。清迈府是泰国的古都城，也是寺庙最多的城市之一。在城市中有很多古老的城墙和堡垒，映衬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城墙上挂着各种文字写的牌子，介绍这些城堡修建的年代。我大致浏览，原来都是历代泰王朝为了抗衡缅甸、老挝、越南等王国征战而留下的遗迹。清迈府周围有许多古老的佛塔，我很细心地观礼古塔时，发现一些古塔的形状与藏地的嘎丹佛塔非常相似。据说在临近的印度尼西亚，这种古塔也有很多。这不由使我联想起当年阿底峡尊者在荆州医治荆州大师时，对这些佛塔可能很熟悉。到了藏地后，尊者或许因此而仿造了嘎丹佛塔，纪念自己的上师，也以此加持雪域的修行人，升起大乘菩提心。但这种猜想是否真实，还要待翌日再考察。这里的佛塔有许多不同形状，我想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名称与含义。可问及当地的僧俗时，他们都回答，不知道。自己去查一些资料，也没有得出答案。带着一些遗憾返回驻地时，开车的司机在中途停了一次车，说此地是邓丽君死亡的地方，来清迈府的华人大都要来此参观，本地居民对此也非常熟悉。邓丽君是谁，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见那儿有一幢浓荫覆盖着的小楼，楼前有很多人忙着照相。一位女士给我说，中国人不是有句顺口溜吗？人们白天喜欢听邓小平的话，晚上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你们怎么会一点也不知道呢？她的话使我记了起来。几年前法王如意宝到新加坡弘法，那时报纸电台正在纷纷报道台湾歌星邓丽君死去的消息，新加坡人对此叹息不已。后来法王回国，在康定时，藏地很有名的女歌手扎西王母来拜见。当时法王如意宝对她说，你要多唱一些莲师心咒、观音心咒等佛教歌曲，不然你嗓子再好，无常到来时，那又能怎么样呢？那个全世界都很有名气的歌手邓丽君最近也死了。 扎西王母的丈夫跪在一旁，听到这些话后，以为上师受祭扎西王母快要死了，吓得脸色变黑，身体发抖，几乎要哭出来。我们看了都忍不住笑起来。邓丽君逝去的地方环境很好，来参观的华人、泰国人络绎不绝，还有一些人带着吉他，就在那儿围成圈唱唱跳跳，可能是表示对亡者的怀念。世人喜欢歌舞，对歌星也迷恋，在迷茫而痛苦的世间，这也算是一种不甘凄苦的挣扎吧。流连与夜感。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很喜欢榴莲，他们称之为水果王，而且说这种水果能使食用者增上辨别取舍的智慧，使人得到安乐。当地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爱吃榴莲，也用它来招待贵宾。到了泰国后，他们自然用它来招待我。然而对我来说，闻其味儿便头痛，更何况去品尝呢？可当地人很殷勤地劝请我品尝，说了很多水果王如何如何味美的话。如果记录下来，差不多可以汇集成一部《榴莲味美断货论》了。也有几次捂住鼻子尝了一点，可每次都以呕吐翻胃而告终。不能接受这种水果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国际航空公司也有明文规定，旅客们禁止带榴莲上飞机，因为它的臭味令许多乘客无法忍受。据说当年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哈托曾用专机给前苏联的领导人送了一些上等榴莲。过了两天，苏哈托接到了一份前苏联政府的国函，谢谢您的盛情，礼物已收到，但是可能是运输途中出了毛病，这些水果全部变质了，臭气难闻，已发往莫斯科远郊埋藏处理。偌大的苏联国家也没有人接受这种水果，看样子喜欢榴莲的只是东南亚人的习惯，其他人是无法勉强的。云游天下的根登群佩大师也曾说过，牧民不喜欢吃猪肉，农民不喜欢喝酥油汤，若他们不愿意，不要勉强。榴莲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使我对佛经中所说的业感，一切乃习气所现的观点，得到了一点切身的体验。如果不是习气业感所致，而是榴莲中真实有可口悦人的美味，那么人人可以品尝到，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想东南亚人所谓的榴莲美味，完全是他们内心的一种习惯观念，或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心理定向吧。这就像西藏人爱喝黑茶，四川人爱吃辣椒，北京人爱吃臭鸡蛋，西藏人喜欢戴大耳环，印度有些人喜欢穿鼻环，而非洲有些部落喜欢用野猪牙穿在嘴唇上。这些都是特定的业感生活环境熏习而至的特殊习惯。在他人看来，这些习惯是多么荒谬而怪异。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各种审美观、民族观念等等，这一切莫不如是，都是人们内心的种种偏执，将内心的幻觉强行加于外境而至。实质上，外境林林总总的万法，哪有什么差别呢？如六道众生看一碗水而所见不同，虽然诸法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分别，可是不同业力的众生以各自的业感物质为不同镜像。 我们今生短暂时间中串习而成的生活习俗尚难以改变，何况那些无始以来的物质恶习呢？我想自己虽然在这次短期旅游中无法适应水果王的味道，不过如果我在这种环境中长期习惯，将来肯定也会喜欢吃榴莲的。